今天天凤，感谢赞美你，今天已经到了这一学期课程的最后一堂课。感谢你的恩典，让孩子能够把课程准备完，也让我们的学员彼此在这里经过八堂我们的彼此的学习分享，是吧？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那改变的工作。就像孩子在这堂课讲的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可是我们只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可是孩子想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又是何等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生命里头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常常真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因为有你的榜样，所以有你在前面，每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每当我们想起你的话语，我真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触动我们，改变我们。谢谢你主，真是让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你，那真是好的无比。也真是求你在这里头，如果再让我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求你真是你的圣灵真是愿意感动我们每一位来参加学员的他的亲人、他的配偶、他的朋友，能够有一天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你。我们在这里今天最后一堂课，除了教课以外，还有一些复习。主求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阿门。
好，谢谢大家。这个叫做，我看今天教课人，这最后还愿意上课的人叫不离不弃啊，这个不是有中。那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把镜头打开，我们大家说个嗨。我看到一恋、Lina、宝哥、Lisa、Tina 也打开了，还有好 Zoom user， 我这下想不起名字啊，这个。还有 Shirley 跟 Cassie， 要姐妹们打开常常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很早的时候，因为有些姐妹是没有稍微这个整装，她们是不愿意上镜头的，所以谢谢大家。那这个已经到最后一堂课了。那我今天我想了一下，就是这一次他的这个课程呢，其实教会只要求我们上一个小时15分钟，我差不多都是至少一个半小时。可是就跟这个有的人的 feedback 建议我也收到了，对，就是说这种课程，我就发现跟我以前在教室里实体上课的时候不太一样。在实体上课的时候，我很能够跟大家互动什么事情，因为都在课堂上。那现在这个的话，就比互动就稍微我觉得稍微困难一点，对。那还好，我们大家还是蛮主动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分组讨论也不像以前那样正常，我现在发现时间不能太短，时间太短，如果分组，因为教会还是要求我要讲一个固定长度的时间，他没有给我这个说，他说你不能够整个课程要互动，他说你还要想，因为这是录下来的，那以后人在听的时候，在那种分组互动，他说他们没办法参与的，所以要求我一定还是要讲一个固定的一个长度，不单是为我自己，其实是为了以后还有这个课程还继续有人在听的。那我想今天的话，我最后一堂课是讲到冲突后关系的恢复。那我想在这个恢复，我不会讲得太长，因为我想把这个从第一堂课开始到最后一堂课，这个中间我们每个课都有一个重点，我希望把那个重点抓出来，带着大家再走过一遍。因为很多时候隔一下我们就不记得了，虽然我每一门课我都希望把前面的课程一些东西抓进来，能够一起，可是还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大家记忆其实是蛮短暂的。好，那当然这堂课我觉得也有那个学员提出来，就是说他们其实希望听到各种多一点的例子。那我好像 focus 以夫妻方面举的例子为主。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就这是我这一次。从头到末了，这堂课是我没有依靠任何书本，是我从头到尾就是说，写出来的，所以每次都是一直写到礼拜六。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蛮好的。那这堂课我想隔几年我还要再开一次，那我就会把很多，尤其这次特别好的就是，其实弟兄姐妹送了我很多实际的这些例子。那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当然不会用人名了，我会把一些例子，各方面的，包括职场的一些。实际的我会提出来，这堂课里头我比较好处就是很多人跟我私下还有一些互动，所以在私下的 email 的互动作业，我跟他们回复他们的回答里头， 有些例子我就回答掉了，我就没有再举到课堂上。譬如说，很多有些是教会小组之间有一些冲突的例子，那我有些私下就回答了，我没有用实际的例子在这边举。对，那其实不管是夫妻是亲子，其实我想很多 principle 是一样的，但是确实有些也不一样。譬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讲到爱的五种语言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就不见得能够适用于各种关系，因为夫妻关系特别适用于这种爱的五种语言，亲子啊。可是如果你到职场里头，你说爱的五种语言，那你也真的搞不清对方是不是 service，肢体接触更不用提了，对不对？职场里头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个，但是爱的五种语言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也有，我记得他后来出了好几种不同的书，有爱的语言是对青少年的，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一本书是对职场的，如果有那是最好。但是就是说很多东西不太合适，可是对于夫妻、对于亲子各种这方面的跟你很直接的亲密关系，那是非常的好啊。就我今天这个讲到，我把这个，今天我开始讲以前，有没有人有什么要 share 的 so far？到最后的时候，我会送出一个 link 给大家，然后请大家这个是，每堂课结束以后。他的一些 feedback，那是要送给一个 link，你们到时候大概10多个这个选择题一样的，你们就选一下。这主要是每一堂课结束以后的教会，他们会希望收到 feedback，然后所以这个课程，所以到时候我会留几分钟给大家来填啊。好，我现在 share 一下我们的 screen。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啊，
可
好，
以。
那我们开始。我们讲了，在关系以前的话，我们是要，拆掉它的这个引爆的冲突的这个像引爆弹。那在冲突的过程里头呢，你要做一些动作，因为在气头上你要怎么样去，我叫化解冲突，那不容易。可是最难的其实是，我是觉得是冲突以后。后关系的恢复啊，那我今天我讲了，因为我还要留出很多时间带大家复习一下旧的，所以我大概就用2、3张 slides 来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好，我们看一看。那箴言里头说，人如果有见识的话，就不轻易发怒。那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那当然，到了关系恢复里头，我们讲的会，你要宽恕别人的过失，那是讲说，如果你觉得人家对不起你，那可是我也讲了，很多时候还包括我们也对不起别人，对不对？不见得什么事情都是人家的错，或者说都是我们的错。这里头中间，所以说，这里的宽恕呢，我是觉得，一方面你要宽恕人的过失，但是还有很多方面，其实你也要宽恕你自己的过失，因为有的人会没办法宽恕自己的时候，其实也会造成很多对自己生命里头的一些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了，可是你心里头的，在你的里头，你有时候常常会想起某件事情，会很 bother 你。那也希望我经过我们这堂课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强调你要从其他人的角度再看事情，好不好呀？Yeah. 我这边有些提醒，就是修复关系的时候的一些提醒啊。我讲说关系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我刚刚举了这个，譬如说刚刚讲了这个爱的五种语言，你可以是不同的关系，不一定完全用得上。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跟每个人的交往的深度都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处理起来不一样。譬如说，在教会里头，我举个例子，如果是教会里头，我们的同工，我们大家都是义务的，所以同工之间如果发生了一些争执，那有的时候你就讲说啊，算了，以后我可以不参加吧，对不对？或者说，那以后我跟你就保持距离，我们既然这个反正也没那么熟，我可以跟你保持距离吧，对，那所以。这个中间每一个方式不一样，那有的时候你处理的方式角度也不一样。那 但是这个地方我想不用太深入。那另外我讲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关系要修复，当冲突过后要尽快的处理，你不要拖延，因为夫妻之间，或是说跟孩子之间，甚至在职场里头，有的时候一场争执过后，有的时候大家气没消，就会形成，譬如说像冷战一样，那这种冷战的过程里头，越长，彼此之间，有的时候会伤害越大，所以能够在尽快的时间里头能够把它处理掉，不要拖延，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那怎么做？我们希望下一张 slide 我们可以谈到一些比较具体的。当然呢，就说一个有了冲突以后，关系的修复是双方都要愿意的，对不对？那如果一方面他就是不愿意跟你恢复，你可以说我做了再多事情，可是对方不愿意恢复，那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 control 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这一半。所以我在这边讲说，让我或者说让你成为采取主动的这一方。那当我们愿意采取主动的时候，当然你也要知道，如果对方不像你，就是说，有的人很，我跟你讲，有人，这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有的人个性比较开朗，或者说个性比较大而化之的，很多时候气过头了，很多男生也会这样，一气过发过了就算了，对，他就忘记了，他就明天，哎，好像一副没事的样子，就开始跟你新的生活。可是有的人不见得，就有的是姐妹，有的是弟兄，你比较不容易记，你会记住的，然后你气比较不容易很快的。我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不要含怒到日落，你会含怒过了日落的。那你这气头上的时候，人家开始跟你反应，跟你示好了，你气不见得消，你就要看看你的配偶是哪一种型的。那如果他气比较不容易消的时候呢，那该怎么办？对不对？那我的建议就是说，那就要多做几次。如果是夫妻的话，那你就要懂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如果他的爱的语言是 service。你拼命用肢体去跟他搂他，他根本不跟你，不会理你。可是最容易的，我跟你讲，如果你的配偶或者说是那种需要肢体接触的，或是需要肯定言语的，这个对于夫妻之间的这种调和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我们有一次在这个另外在我们上了爱与冲突这个营会的时候，那有一对夫妻呢，那个太太就很有，她每次都说：“哎呀，我跟我先生吵完架以后啊。”我只要每次走到他身边，往他腿上一坐，然后把他脖子一搂，我讲几句话，我们一切事情就解决了。那很多人就很羡慕，可是有的人就想说，那我不是这种型的啊。譬如说，我要去跟我，譬如以我，我要去跟我太太，害我太太，你少来这一套，两把就把我推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是 service 型的，我就知道我要埋头苦干一阵。我如果真的想，那我赶快把很多事情都接过来，你自己多做一点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他会，就是说你要做到他爱的点上，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也不要想说一次他就饶恕你了，因为很多事情是累积了蛮久的，他的可能潜意识里头已经根深蒂固，你就不会改。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双方的互动要你，我讲了，你只能够成为采取主动的一方，你就不停的示好，不停的做，那。我相信，就是说，也没有人是一个石头的人。当然，如果你们关系已经僵化了很长时间，甚至说已经分居了或什么，确实是不容易的啊。那我在以前参加第一次参加恩爱夫妻营那个带领夫妻的时候，他们也是夫妻关系已经到快要 break up 了。那然后已经，但是他太太他就那个时候他讲说，他每天就写一句圣经的金句，然后。贴在他们家，他先生每天早上一起床看得到的地方，他说他，然后他就问我们说，你知道他做了多久？然后他就有时候就写一句赞美先生的话，他说大家就猜呀、啊，我们就说一个礼拜，我们是猜一个月，最后他跟我们讲说他做了一年，他做了一年，他的先生才开始跟他回心转意，然后经过这样子以后，他们才后来成为。恩爱夫妻的带领夫妻，后来甚至成为那个地区的负责人，就是说他们是从这样子 一个很深刻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僵化到要 break up 的阶段里头重新回来的。那这里我讲了说双方都愿意，但是就算有一方不愿意，你做你该做的啊，这个跟我们讲到的说刚刚看到的说不管是讲饶恕或宽恕有关。不要忘记一个宽恕的时候常常是你宽恕对方，如果你觉得他对不起你，然后你宽恕你自己的时候可以打开你很多的心结，然后让你自己往前走的时候是有个很正面的态度。所以我在下面我特别讲说你饶恕你自己呢，同时你也是在饶恕别人。那不要管这个对方，你不要绝对不要想到说是一种计算式的，我既然做了这些事情，你是不是该也要回报一下，你想都不要这样想。因为落入这个圈套的时候，你心里头只要有一点不平的时候，你常常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然后呢，我们要看得见这个神在每一个冲突里头的美意。我记得宝哥第一次也讲过，就是说你看到每个冲突，你不要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只要忍让，要避免冲突。在一个冲突里头，我们已经上了这么多堂课，在冲突里头，神要我们在冲突里头学什么？啊，很多时候在冲突里头，我们才真正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不足，我们也才真正看到神的伟大。因为你可以看到圣经里头有多少例子，就是说人做不到的，可是神可以做得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常常会反思我们自己。那每一个冲突，可以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可是圣经里头有多少次提醒我们，对不对？它常常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所以我们自己每个人要了解，就是说在一个冲突里头，常常问自己，主啊，在这个冲突里头，你要我学什么啊？不是说，因为常常我们，然后呢？我们在冲突里头呢，我们要为彼此双方代祷。那我特别提醒大家，当我们在代祷的时候，你绝对不是代祷说，主啊，求你改变对方，求你让他，这是很多时候让他看到他在这个我们这个争吵里头他的错误，然后他很多你就是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跟他很多彼此之间，不管是原生家庭，他的个性，他的一些习惯，他改不了的。你不要在代祷里头都说，主啊，求你改变他。我就希望你的代祷的对象是代祷的对象，当为对方祷告的是祝福他。你也可以说求神祝福，求神改变他的软弱。但是求第一个以前先求神改变我们自己的软弱啊。当一个代祷里头，这个是很现实的。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在祷告，两个人以前走在一起，彼此在代祷。那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时候很早期，当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他就代祷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先生啊。一些他在跟我吵架，他就都在讲，我在后面听了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吗？虽然他是代祷，我就听不进去，可是我就发现到我们后来开始祷告的时候，当他在我们自己灵命也开始在成长，他开始转变代祷都是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那他每次在讲他自己事情，我就心里头就觉得，啊，我也不对，然后我也愿意改。那当然这个是说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一起服侍，一起教会，我们一起上教会，一起觉志，一起受洗，我们夫妻是都是一起的。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上的服侍就是说是完全一致啊。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的不一致，可是在对教会的服侍，对于这些方面是完全一致，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家里头，我们说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家是真正是我们两个人的话，真是可以以前的话可以吵翻天了，可是因为有一个耶稣基督确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弟兄姐妹里头，如果你的配偶还不是的，也不要沮丧，因为我们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彰显出耶稣基督。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不对，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向祈求，求神的心意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这些是修复关系里头的一些提醒。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有没有人还会有一些在，如果说关系修复里头我有些还没 cover 到，一定有没 cover 到，我知道有没有人还有一些可以提出来给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些建议， 在我们关系修复的提醒里头，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一定不完全，我知道我自己写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但我这次因为只想用两三张 slide， 所以我没有写的特别多。大家想想看，在修复关系的时候，还有没有你们会给弟兄姐妹的一些建议？
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可以。你可不可以把镜头打开？
尽快处理，不要拖延。
你说什么？
第二个，这个尽快处理，不要拖延了。但是气在当头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最好不就是避开那个风头吗？
对对对，当然这个，所以我们这我就没有定义所谓尽快处理是多快了，对不对？那个尽快处理，不要拖延是一个原则。那跟我要下一张 slide 要讲的，其实就是说，每个人如果你自己，第一步就是说，你自己先要把你的心情调试对了 ，before 你去跟对方去处理，对不对？去修复。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修复，所以这里的尽快处理绝对不是你自己还在情绪里头，你不 ready， 你不 ready 的时候，你绝对不要去处理它啊。所以我这里没有写说你的有的人是一天，有的人是一个礼拜，但是如果再长了，确实是不太好。就是说，我们确实是心情要尽快的平复下来，然后这中间有很多过程的。事实上，我们从头到尾讲的课程的里头的每一步，我们看见、听见，你都要转化你的心思意念，你要 ready 了啊！如果你不 ready， 你只是去想说我去处理，那我保证说不定就是二度伤害，对不对？可能这个冲突再爆发，下一更两边不和，爆发下一个冲突，讲得更僵。所以这里的尽快处理，我确实是没有给你写这个前提，就是说事实上是要你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你先把你自己的情绪舒坦下来了，你才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不可以？好，谢谢宝哥。还有没有人有想要提醒大家的？
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先生哈，他常常都会用圣经有一段话，就是说，哎，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妻子要来顺服丈夫。然后他每次就说，我们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说 ，You gotta be submissive and also you just submit， 然后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他觉得就是说，我如果就是不要跟他argue， 然后就是马上就是说，哎，用温柔以待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会很好。那你觉得说，夫妻应该要用这样子一个的原则来遵守吗？就是说，哎，那万一有什么冲突，其实，妻子的，就是说要按照这样圣经的原则，妻子要来顺服丈夫。那我不晓得说你从您的观点来看是。对，是如何这样子？
好 ，before 我用我的观点，弟兄姐妹有什么建议？有没有其他人？特别这里头是弟兄的，我看姐妹们有几个弟兄嘛？弟兄们有什么这个建议？你们会用这句话对你们的太太讲吗？宝哥，你会吗？还有我看到还有 David， 不管是弟兄姐妹，当有没有你们的先生或是用这句话对你，或是你是男的，你用这句话对你的配偶讲的，有没有人？或是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自己我在冲突中，我从来不用这句话讲，因为做头的已经责任够大了哈，那个。我都会很希望那个我的配偶的 input 啊，所以他讲到说做头，然后就是说你要 submissive 的时候，就是你要就等于说把责任都揽上来了，可是就是没有，对我来说，我就是说没有寻求一个双赢的那个方案的时候。事实上是不是太好的哈、啊，所以我通常我以前可能会有，可是我现在我在冲突的时候我不会讲这句话，谢谢。
还有人有要分享的吗？
我想问一下，我记得好像圣经里头有说那个丈夫要爱妻子，因为妻子是软弱的，对吧？也有一句这样的圣经是对应的吧？
嗯，
对。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丈夫如果说这种话的话，妻子也可以用这句话回。然后还有就是我对前面那个姊妹讲的那句话，其实有的时候不单单丈夫会说这种话，有的时候当一个丈夫比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妻子火气上来的时候，他也会说的，就说啊，你是一个头，家里很多什么事情，那你必须怎么，也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的，就是反击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比方说有一件事情在家里头是要丈夫来做主，但是有可能丈夫的性格就是不太做主或之类，没有那么强，那有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会用这句话来反来说丈夫。
好，所以这里头就是。圣经里头的话，这其实相对的，对不对？但妻子要，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教会。如果你反问他做不做得到，他可能也做不到。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头，所以我们特别提醒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当然因为你先生没有来上课，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但是就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圣经里头的话语不是用来，去提醒别人的。圣经里头的话语，你如果去用来去攻击对方，或者说讲对方做的不好，你对方不会接受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圣经里头的每一句话语是来提醒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来去提醒别人啊。因为到圣经的很多的地方的话语，你可以提出一句你的立场，我就几乎可以保证我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圣经的话语正好跟你相反的来跟你讲。所以就是说，在圣经里头的话语提醒大家，在特别是在气头上的时候，绝对不要把圣经的话语带出来，然后去，因为气头上的时候多半讲的话就是有点像攻击一样，然后讲出来的话语，就算你是用带着圣经的话语，耶稣一定很伤心的，因为对方也不会接受。对，那常常呢，他会接受的是什么？是你常常在祷告里头讲的话，讲自己的话，跟神自己的对话。对方如果是在一起祷告，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立场，我是觉得那个是我最能够开放心胸接受的时候。但是我已经提过好多次，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当你的先生常常会用这种话语来跟你讲的时候，你也只能像把我跟他讲的，就提醒他说，圣经的话语都是用来提醒你自己，而不是用你来提醒对方。因为如果你讲说，那如果我真的叫你爱我跟爱教会，你做得到吗？对不对？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挡回去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像跟爱教会一样，那他根本不可能会对你提出这句话啊。所以但是就是说，你就是用我的话跟他讲，就是说圣经的话语里头，你每的一句话我都可以找到另外一句话跟你相对应的，你接受吗？如果你也不舒服，对，那你我就彼此之间用圣经的话语是来提醒我们自己，好不好？这样跟他讲。好，
谢谢大家。
Yeah. 好，那我先继续往下走，我们今天时间也还是有些限制啊。就这里就讲到一些处理的一些原则啊，那只是也虽然上面是提醒，这些原则其实都还是蛮类似的。刚刚宝哥也讲了，就是说那尽快的处理，可是我不 ready 怎么样，所以我在这里讲说，第一步呢，其实是在一个修复关系的第一步，你要把自己的情绪要能够转化。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转化，你只想说叫对就开始你的沟通，那绝对是有反效果，或者是把冲突搞得更恶劣。那这里怎么转化自我的情绪，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堂课到第八堂课的这个中间我提了 repeat or repeat 的这个事情。我在这边我就把这个转化情绪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要复习一到八章的重点，所以我们就会你每一堂课里头的提醒都是在你自我转化情绪的时候要调整自己的看法。我讲过，当你可以从看见听见，当你能够 form 那个 story， 能够开始说，哎，我终于了解为什么他的 form 的 story， 他的看法会跟我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有千百种看法， 我的看法不见得是正确的，我开始用同理心去看他的看法的时候，那你的情绪就 很快的可以平复下来，能够进入到下一步。当然，但是不管如何，你要跟对方 去修复关系的时候，这个选的时机是蛮重要的啊。也不是说对方如果说时机不对，有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修复。所以那这个怎么样是一个对的时机，甚至于说你是不是主动去创造这个时机，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考虑。那一定是双方都是正在，因为有些人虽然很多时候我讲过，最怕的就是说一完了以后两边像老死不相往来，我就 break 开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冲突过以后，特别是夫妻或者跟孩子，我们有时候没办法进一步谈，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就是算了，好像就没这回事，我们继续 move on， 对不对？心里头有个疙瘩，脸冷了几天，但是这个事情没解决，我们就放到一边算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可是这个关系里头还是有大家比较适合谈，大家彼此心情，你可以看到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就是说，或是说又一起正在做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容易提出来。如果对方愿意让你提的时候，是这个时机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给你一定，但是我讲就是说我们要敏锐，你可以去创造时机。譬如说我以前听过我小组的一个姐妹，她就讲说她每次要跟孩子要，因为我们常常有的人在小组里头分享，有的人说啊，要跟成年子女谈话哦，真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根本不太听得进去，到底什么时间能够跟他们讲一些心里的话。那有个姐妹就说很容易啊，她说我每次这些成年子女从外头回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一起去，她就说我带他们一起去做个 SPA 的，我带他们一起去修个指甲或是做什么。她说那个时候，她说特别是 SPA， 她说两个人都躺着，都有人在帮你按摩。她说这时候我们两个母女讲的悄悄话，说很多话我们在那个时候讲就特别容易。那我觉得或者是一起泡个温泉，那我就想说，哎，我怎么没这样想到过？就是说确实是他是主动的去 create 那样子的环境。但是我跟我孩子之间很多母女之间的讲话都是在两个人一起在很 relax 的在享受人家服务的时候，他们两个可以在闭眼睛两边一边在讲话。所以怎么样的时间适合你，如果你们夫妻是喜欢一起去 hiking 的，那你在 hiking 的过程里头是讲话，那远比你站在家里头某一方面，你绝对不要在这一方面正在忙着正在做事情，他正在手边忙的或正在看电视看得高兴，你说哎，我要跟你谈一下我们上次争吵的事情，那他跟你讲说对不起，等一下我看完，那你马上就火了，对不对？那简直是火上加油，更不要讲了。所以要看对时机啊。那如果他在看电视，他在看得精彩，也不是不可以谈，那你就干脆坐到电视旁边，一边跟他看一边偶尔讲起来，他一边搞不好分散他的注意力，也很容易谈进去。所以这个中间运用的巧妙是存乎一心，我这边没有一个固定的跟你讲说该怎么做啊。那当然我们讲过，就是说我们中间前头有提到过说，在这个时候你要主动去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因为冲突开始我讲的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得到，哎，双方的气上来了，你都知道。所以在这个是在除了时机是适当以外，你在整个这个修复关系谈话的过程里头，我提醒你们，你是 ready 了，可是对方不见得 ready， 所以你可能当你在跟他在讲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还会发一顿牢骚，还会跟你抱怨一下上以前的事情，很不满意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你已经 ready 要修复了，所以你不要随着他起舞啊。这个时候你特别要 calm， 你特别心里头要语气平和的，肢体的都 body language 都要平和的，然后你自己要把这个气氛要保持在一个是彼此适合谈话的气氛。如果你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做得很好，可是如果你气氛气语气都起来，你又开始环境不安全，那就是说这次修复关系的就不是很成功，那也许就不是一个适合谈的时机，也许就要打断，要寻找下一个时机。那这个中间就是说提醒大家，特别在你这一方面你要有心理准备，对方不见得会跟你像你预期的接受你的想法，接受你的看法，他可能还会对你一顿牢骚一顿发火。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修复，你就要接受那个啊，那个接受并不是你忍气吞声，而是说这个是你给他，就是说这是他修复他心情 过程的一个过程，也许他跟你在发一段牢骚，把他的观点用很生气的话跟你讲完，也许他的就过去了。但你不让他发完这段牢骚，你再跟他拼命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那当然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觉得说对方实在是太无理了，明明是他无理取闹，都是我对。可是我跟你讲说，当一个冲突起来，大家一定有个情绪高涨，所以我觉得很容易的事情，先不要说啊这件事情是啊对不起，是那件事情我错了，因为很多时候你不觉得你错了，但是我觉得永远你可以道歉的时候，是否为你自己失控的那个情绪来道歉啊？你就说啊，我讲话声音大了，对不起，然后可以用这些方面，就是我讲话声音对你很严厉，或者我讲了哪几句我不应该讲的话，就是说为这种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的失言，或是我们对方的情绪我伤了你的感觉，我们用这个方面来道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那如果你觉得说更愿意为某些事情，你要因为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了解，就是说你在自己转化你自我情绪的时候，你在想我们到底是为哪件事情在争执。如果那个争执的是一点，比如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彼此之间生活的习惯问题，有的人很容易不容易改的，这种东西我并没有要求你说非要你去马上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因为可以解决是可以，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问题真的是解决不了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要特别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平复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为对方的伤害，对方的情绪伤害，对方的那个 feeling， 为他的伤害他这个 feeling 来道歉，是我们一定可以做的啊。那你也不要希望对方会也会为你的 feeling， 因为他没上过课，他不了解的啊。那你就是你是主动的这一方，你是成全者啊。那当然在这过程里头很重要的就是说照道理在转化你自我情绪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看到对方的，应该你已经用我们学过的东西去看到他的这个，所以当他如果在这过程里头他开始跟你反应，我讲过不管是牢骚是什么，你要聆听对方的反应啊，所以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根据他的反应你可能决定说，哎，这一次我可以继续修复，还是说，哎，他的情绪还不对，让我先 pull back， 然后我们再到下一次的关系，这个中间的没有一定，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你要很注意聆听他的反应。那更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么多，就是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去听听他的看法嘛，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会这么简单直白的就认为说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对方完全想到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我们整堂课的这么多的学习和等一下的复习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啊。当然在这过程里头有些事情要解决的，那希望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双赢的方案。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解决的方式，即便有堂课讲说不是唯一的，你不要只有零跟一，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的就是零跟一，我要不然就跟你很好，要不然我就完全跟你就断绝关系，中间有很多个不同的 choice， 那怎么样去找出一个彼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不对？我讲说不是最好，但是还有次好，还有中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就是看我们每个人的智慧，看你跟你想要解决关系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里头，你愿意做到哪一步啊？这个就是我们之间所谓的双赢的方案啊。然后呢，我们要耐心的修复关系。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是偶尔一次的冲突是没问题可以，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更亲密的关系里头有很多是经年累月，对方已经对你形成了一个他想都不要想的一个 opinion 的时候，要去修复一些对于不同那些对你形成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这要 repeat 又 repeat 的才可以慢慢把这条路重新在他的脑子里头开出另外一条的路。那所以这个 这个过程里头请大家非常的有耐心啊，那这个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到了最后有些关系如果没有办法修复的时候，但是因为就跟我们上一张 slide 讲的，你自己真的是宽恕了对方，你也宽恕了你的自己，那你就 move on， life move on， 继续往前走。但是绝对不要，我有一位长辈，他其实就是说有儿女嘛，然后但是你知道当初因为在我们这个当初我们像我是从台湾，所以我们父母亲那一辈，我的长辈就我们父母亲那一辈，当他譬如说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其实在当初在国内可能另外有配偶，可是一下隔了二三十年早都断了音讯，也不知道人在，所以在这边又结婚了。可是当两岸通航的时候，他 回去又看到那边的配偶，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晓得回来以后呢，他的几个儿女里头有一个女儿就跟他从此以后再没有来往啊。那我们以前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都常常都拜访啊，他的这些孙子啊，大女儿的孙子，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突然之间那一家就突然之间跟我们好像就消失了。那你想想看这个妈妈心里头怎么想。所以那所以他常常我看得到他就是一大家都不愿意提这个事情，他也很痛苦。可是后来不久他就得了这个老人痴呆症，就是说我不清楚是他想忘掉那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但是一个很聪明健康的人，他就突然之间就开始了，就进入了老人痴呆。就我在想说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头的那种不痛快，那种的伤害啃食我们心情，尤其特别是我们没办法饶恕某些人的时候，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对方甚至不知道。我觉得最冤枉的就是很多我们对于我们心里头放不下，对一些人对我们的伤害，其实很多时候对方根本不知道，他也不晓得对你有造成，他就算是伤害你，他确实是伤害你，可是他也从来没想到这个伤害会伤害你拖了这么久一直伤害。但是这个过程里头我才讲说饶恕自己饶恕对方，很多时候是解开你自己的心结，让你的生活往下走的时候是看事情看正面，不要让那些事情伤害我们自己啊！我提醒大家是这个。好，那当然呢，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头有讲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话讲的其实是很严厉的。那我们人犯了错，我们常常都会希望对方能够想，我们自己会说啊，我真的是无心之过，不管是对孩子对配偶，那你就原谅我这次可以了吧，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过说，哎，对方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紧紧抓着对方不放。为什么这里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先饶恕了人家，我们后面还有个天父啊，好可，这个将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他要算账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你不能够饶恕人家的时候，天父他说他也不能饶恕你的过犯，那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自己心里头大家都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这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每句都是真理，我们要确实的话听到这个，就是说别人不饶恕我们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我们一定要尝试的去饶恕，不是尝试啊，是一定要去学习的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然后更重要的是要饶恕我们自己心里头我们自己的一些结，我们一定要打开啊。那我们每个人心里头是不是都有这些结？绝大部分都有的啊，我也不敢讲我没有，我其实也有的。因为有的时候，哎，为什么一个好朋友突然之间就不再来往了，那我就要回想说，哎，我是不是真的有讲错过一句话，那我会想说，哎，这句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哎，可是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知道，就正好是变成了人家里头的一根伤害，那这种伤害就把一个很好的友谊就去掉了，那是很可惜的啊。 好，这样的话基本上是算是上完了我们的八堂课，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跟很快的跟大家把过去的每一个里头，我挑一两张 slides 跟大家复习一下，不会讲每一个 point，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这我当做我们这次冲突来敲门的一个总复习啊。第一堂课就是当冲突来敲门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你的反应决定了冲突的结果啊，你的反应决定了冲突的结果。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在彼此这样学习的过程里头，我们的反应是越来越能够有同理心，越来越能够容忍对方跟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在冲突的这课程里头，我提醒说，在冲突以前我们要防范于未然，可是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学习的去降低那温度，去化解这个冲突。那冲突发生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恢复关系，这就是我们这八堂课的重点。再一次提醒大家，我用了这个表，就说我们看见和我们听见的，我们形成了我们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有千千百百的，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所以会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两边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然后每一方都觉得说对方的那个看法实在是太 ridiculous。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头就包括很多，譬如学堂课程，我知道有些讲到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做事情特别，我讲过男女的不同，对不对？脑子的不同，姐妹们就特别想的周密或是什么，或者但有弟兄也想得很周密，所以你会想到最 efficient 的方法，但是我会也讲到这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在这里头，从你看到听到你 form story， 然后当你的感觉你的情绪出来的时候，这个行动里头可以是冲突也可以是其他，我特别用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从你看见听到就变成了我的第二堂课，我第二堂课讲的就是冲突的这个龙卷风，就是这样子 cycle 下去了。然后回头一想的时候，等到我们要修复关系，回头一想说 identify 说，哎，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可是我们都不是在为了当初的那件事情，而是两边越扯越远，引起来以后的一个像龙卷风一样蝴蝶的效应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龙卷风跟冰山，我特别提到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表面上面那个冲突的那个表面的那个反应，两面表面的反应，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里头，我们的内心的看法，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同时请你去体会对方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有那么对你来讲无理取闹，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很委屈，可是对方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看法跟感受，然后最深一层的，我们的需要期待是什么，对方的期待需要是什么。我们学的这堂课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在冲突里头你看不到，可是在你修复关系的过程里头，刚刚宝哥讲说我还不 ready， 这个快慢就是在你能够很快的把这个上中下层，像我们已经讲过了，在气头上你是没办法想得很深入，可是你回头来要去修复以前，我一定要你看到说我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对方的需要是什么，我有没有办法能够做什么啊？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快慢的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每个人我们学了这堂课，我们应该是更了解这样子。好，那当然我在有一堂课是讲的是说冲突中间的看见，那我特别就只用一张 slide， 当然我们看了很多个不同的，大家就会发现有很多颜色中间的误差。这件的话就是这件衣服的话，有的人看的是蓝色跟什么色？
金色。
我看到的是
蓝色。
你们看到什么色？
金色
跟白色。
对，那这有人看到是蓝色跟黑色，有没有人看到？对，这里的话还可以，有的人看到，像我太太看到的就是蓝色的跟黑色的，那我看到的是白色的跟金色的。对，我记得在上课的时候， 我跟你们大家讲说我还是少数，那这件衣服是因为它照片一些误差，它真正的颜色不是金色跟白色啊，它的颜色是看到的是另一种颜色。我们连看到的彼此这样专心注意看到的东西，我在提醒大家对不对，都可以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眼见不一定为凭，这里就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看见的一定是正确的，对方看到的一定是错误的啊。我们要接纳不同的看见。那另外一堂课我就是用了这个例子， Yanni 跟这个 Laura， 当你们听这个声音的时候，听出来是不一样的声音啊。那我就这边我就不再听一遍了，但是这里的时候真正的声音，他们 originally 是 Laura， 你们到网站上去听的时候，不是听到 original， 我记得第二个就是你们找到我这个图片，你去听他这个三分钟里头，他把这个到后面的时候， yeah， 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因为他把那个声调里头的那个，我不晓得是频率还是什么，他把他这个提高了一点点，降低了一点点，你在这个同一个里头你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我第一次我女儿送我这个的时候，她第一次送来，我早上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只听到 Yanny， 我就跟她讲说，哎，我听到 Yanny， 她说，哎，我也听到 Yanny， 我就很高兴。可是没想到下午我去秀我太太的时候，我就听到是 Laura， 我自从听到 Laura 以后，我就再怎么样就听不到这个 Yanny 啊。我后来就去找这个，他们就讲说，哎，你年纪越轻的时候容易听到 Yanny， 年纪大的时候会听到 Laura， 这跟年龄的有关，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他们就这个，你们找到这个 YouTube 上找到这个，你们再去，他有把这个不同的频率都生出来，所以你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啊。我一直很想听到 Yanny， 可我一直就听不，再也就听不到，所以就很好玩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眼见不一定是真的，你耳朵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我们两个，我们还在专心听这个，所以当我们在一边在做事，一边在讲话，很多时候就会 miss 掉。那你常常，我现在就再也不会跟我太太去争执说你我就讲的话你就没听到。我现在发现这个没有意义，因为很多时候他确实会 miss 掉一些字眼，那我也会 miss 掉，所以两方面都有这种错误。我现在我就发现，我越来自从教了这门课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容忍度现在越来越大。所以相同的音不同的人听都不一样，何况我们不专心的时候，我们误听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给大家一个 benefit of the doubt 啊。那在冲突的话语里头，我讲过，我一个是讲了冲突可以有，可以讲出比较创造性的话语，可以有创造力的话语，可以是有这种破坏力的话语，还讲了一个是有医治力的话语，这都是我们讲出来的。所以在夫妻关系里头才会讲到说亲子关系啊，讲到爱的五种语言。大家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在修复关系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对方是哪一种，你要去修复的时候你要用对语言。如果你用的不对的时候，你做白工的，因为你满腹的爱意他完全感觉不到的啊。这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蛮好的啊。那好，我就先讲到这里，因为时间也不是特别多啊。那有一张 slide 我讲的就是说，在拆除这个冲突的一个未爆弹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讲的这些技巧啊什么，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是从我们自己的心态开始。如果我们的心态不改变的时候，这些冲突只会增加不减少啊。你看我这边第三点说，你不再要求对方改变，我们专心就是改变我们自己。我说改变我们自己不是说要你改变去配合对方啊，但是我讲的是说我们自己真正生命里头有很多缺点，我们也很多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想改，但是如果说为了某一项因素要导致你婚姻到 break up， 夫妻关系要非常恶劣，你自己要想的我值不值得啊。那很多时候我才跟你讲说，脑筋来不及想的时候，就是要你以终为始， What do I really want，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啊，就是很简单的问自己。 我想要我夫妻关系不要坏，那你就很多时候就把很多我认为的因素把它放下来。我讲的说不要再争对错啊，不要去夫妻之间一定要指出谁对谁错，因为关系更重要啊。那在冲突里头呢，我讲了说每个人已经我们现在知道每个人奉他的故事 story 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去同理心的去想说他为什么去奉这样子的 story， in his shoes， 我自己知道我怎么会奉我的 opinion， 去想想看他为什么会他会形成他的这样子看法，虽然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我根本没有错，可是他为什么会那样想啊？但这个时候呢，然后提醒大家要达到这个目的地的路径不会是只有一种，因为很多时候吵架当中里头都是有一方觉得说应该这样子做，对不对？我从到很多同学的作业里头给我的也会讲的说，常常就说我安排的这样子的事情是最合理最快的，可是呢我的配偶的反应就是那么慢，那么就说不 efficient， 然后无理取闹，我觉得我都已经做到我该做的，对方怎么就是不了解。我才跟你讲说最有效的途最短的途径不见得是最好的啊。如果你晓得关系重要，其实你就想说哎呀我只要讲一句话对方马上做，跟他睡觉以前做完，这中间很长的时间你就给对方一点空间，其实这时候关系就不会就不会因为我坚持一定要怎么样做就会发生不好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那我想我们会都会觉得我们自己出发点都是善意的，我们很少会觉得我们出发点是恶意的，可是对方觉得跟你发起冲突，他会觉得你的出发点不是善意的啊，那你就会想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的出发点都是恶意的？夫妻之间跟我们孩子之间，我们永远就是说觉得我们为我们孩子鞠躬尽瘁老而后已，为什么孩子对我们很多事情不谅解，我们不了解我们做父母的苦心，对不对？在公司里头我会说我明明就是想为公司解决一些问题，我看到一些问题，可是为什么反而因为我提出的这些观点反而会造成一些冲突？所以就是说我们都相信我们出发点是善意，我现在就是在 challenge 所有的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说对方的出发点是善意。在职场里头我不敢保证，因为我知道职场有各式各样的人，很多人的出发点对你的攻击他确实是有恶意的，那这个时候我也要你能够分辨的出来。可是我是想说在一个关系里头，亲子关系里头，在一个夫妻关系里头，甚至婆媳的关系公婆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是讲到长辈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公婆是恶意的，他只考虑到他自己儿子他自己女儿那一方的感觉，完全忽视我这里头我是他配偶的这个感觉。那有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说他的父母亲怎么分啊，我有时间会想到说我觉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很倒霉的一代，有的时候大家会讲说因为我们卡在一个转变，如果我们都活在旧社会里头，这个传统下来了，就算是我们被人家当了这个我们做了这个媳妇被公婆欺负了，可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欺负我们的儿媳啊，因为这是传统是这样子的，对吧？可是现在不一样，突然之间我们到了美国，就突然发现孩子们将来要跟他们做朋友，要做很多，简直是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公婆的价值，我们以前父母亲给我们的那一套我们完全没办法用到我们孩子身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最倒霉的一代，我们是夹心饼干，我们上面要照顾我们的父母，我们下面要甚至是我们有的开玩笑说要孝顺我们的儿女，好像儿女会不会孝顺我们，因为在美国长大都是小家庭，我们完全没有把握会像我们一样孝顺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在美国他们孩子受的教育，小家庭他们都说以他们家为主，我们只是不见得能够，所以你要这样想你就很痛苦了，对不对？觉得那我干嘛来美国，对不对？那我干脆回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心胸打开，就是说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到我们上一代经历的战乱。大家知道现在俄国跟乌克兰是不是正在打仗，我看到了很也很痛心，就是看到 很多人那不好像不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他们写是基督徒，大家在一个我不知道是冰天雪地，大家都跪在地上祷告。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正在那个，你是其中的一员，你可不可以设身处地？整个国家突然之间被另外一个国家这样攻击了，你在里头，你在这里是什么感觉？所以不要光想到我们是很不幸的一代，我们是很 lucky 的一代，我们见证了中国的站起来，对不对？从被满清啊，或是这种被日本当初侵略战争里头国力衰弱的时候被欺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国家强大可以站起来，不管是台湾是中国，其实我们都有我们可以自傲。台湾的 TSMC 啊，这些让是占了这个，也可以把整个我们叫做台湾的护国神山，可以把台湾的地位提起来。那相对的，国内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把中国人的地位提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想到换一个角度想，我们是很 lucky 的一代啊。我们不要一直想到我们，所以很多事情想到我们的孩子，想到我们配偶。你如果把眼光放大一点，你如果现在看到这些战乱中间他们人，他们的那种哭天不应、叫地不应，你会突然发现说，我自己的这些事情，我还真的一直固执的不放，实在是没有道理啊！这个真的就是当事情有一个比较的时候，你才会想说，如果再让我回到当初那个情况，我一定会完全做的不一样啊！不管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没有说不可以解开的结啊！大家就心里头这样想啊。那在这个里头呢，所以说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让神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最 lucky 的地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圣经在我们的上面，圣经里头的话语是句句带有能力，那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常常打开圣经来研读啊。那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每次回我的这作业里头，我感到很多人其实灵命都非常好，因为你们用出来的话语这些什么对我也很有帮助，那我就也谢谢大家啊。好，那我想这里头就是我最主要要分享的。那在这个下面这边是有一个 link 啊，我需要就说要教会他需要我们，我把这个 link 我看我是不是已经 copy 了。好，我这个 share 就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stop sharing， 回到我们今天的我看看啊。好，先看一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我送一个 link 给大家啊，然后我看看是不是 link 还在，我看。好，你们看到切的时候，我刚刚送出来一个 link 啊，我们并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但是现在你们也可以，有的人如果这个大概只要是三四分钟，几个题目就是这是装备课程的评估及建议。那是 online 的，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link 你 copy 或打开，就是说这是每一堂课结束以前，装备中心他要求就是弟兄姐妹对于这课程的一个评估跟建议。那这样的话是对所有的老师们以后怎么样去改进我们自己。但是我因为上一次跟大家讲叫大家心得啊什么，其实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给我了一些蛮多的 feedback， 但这是教会正规的统计的，他们要统计的。所以请每个弟兄姐妹就是说你现在做或是说你要等一下下了课以后做都没关系，但是请大家就是说把这个把这个 link 的里头教会需要大家的把它填写啊，算是给老师的一个 feedback。 好，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这次班长的话是从头到尾作业是做的最详尽的，做的最详尽的。那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我这次没做到的，他其实蛮好的一个建议，他是建议我就是说以后像这样子的课程可以就是说课程最主要的主题可以分组啊，就是我这次没分组啊，因为不太敢 control 这个。但他也建议我说下次给他班长多点责任，给他 co-host 的他可以帮我分组，譬如说我们讲个主题，我们可以分组的时候15分钟让大家分开来去讨论，然后让大家都有参与感。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时候你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其实上参与感不是很重。那当然我这个课已经比这个 比一般的光是这个他们这些光开这个圣经的教导的课程，我想这个 communication 已经多了一点，但是这个分组讨论我确实是在这个主日学里头我还没尝试过，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怕时间太短，但是如果你们去上这个譬如说 A Day to Remember 这些，一般是大概一次讲座是两个半小时的，那个里头我们就会至少有两次分组讨论的时间，那个时间就一分组我们每次一回来我们就说啊时间不够，因为常常一讲大家就讲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常常说问的三个问题到最后回来他一个问题也没答完啊。不过那是还是很好的建议，应该是分组让大家参与。那不晓得我讲了这么多，我希望就是说对于你们有些好的影响，那不晓得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一些 feedback，就是在这个对你们自己而言哪一点就是说是你们特别心里头会有感触的，就是说甚至说在对于你们的一些婚姻或是说一些关系已经有了影响，我特别想听到如果是已经有的影响也给弟兄姐妹一些分享，我想会是对大家都好，就等于是一个一边有的人在填，那如果有人可以分享的话，我们到今天已经到最后了，再过马上我们课程就算总结了，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 feedback 好不好有没有人可以提到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在这个课程里头跟我私下我们讲过最长的是 Len Len 有什么分享没有？
那个是在亲子上，其实这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特别就是如果前一段是焦灼，最近这段时间孩子真的是突飞猛进，就是说好像摸到了就是沟通的方法，有冲突的时候刚才我比如说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是说冲突发生的时候要的时间哈，那我们用了一种方法就是 time out，就是当我们感觉也 escalate 了，我们双方我们定好了规矩，就是说双方只要我跟我的孩子啊，我女儿她听 teenager 17岁，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双方开始感觉到有 escalation 了，就是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 time out， 然后这个 time out 我们就设 timer 半个小时，95%半小时以后这个冲突 itself 就 disappear 了，因为在那个话当中就是冲突的时候孩子就会对你人身进行攻击，然后你觉得爱他特别委屈，这个时候就是再说的话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一冲突我们就都会很 feel hurt， 然后也不解决问题，后来我们就 set 一个这个rule 之后呢就是半个小时，我们说 in any case 我们也不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来谈，如果又 escalate 我们就再半小时，一直到我们能够心平气和谈话。那这个呢就是孩子觉得哎，他有时候他有一些比如说马上他要我做的但是我又不接受的，那他觉得还是一会儿还是可以解决，他就说 OK 半个小时，但是基本上所有的 situation 就是半小时以后我们说话的方式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真的是那个气头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强烈推荐，反正对我们是非常有效的。然后后来我们总结了，我跟我孩子总结说哎，这个方法很有效，我们就更有 experience 去用这个方法，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冲突就不会在那个当时就针尖对麦芒的。然后呢而且因为有这半小时，其实这半小时我一个是就是马上祷告就是说让我来身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就会注意自己的话语啊，然后就开始去为孩子wear her shoes， 而且会想即使要 persuade 他我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是给我自己一个时间开始想一些怎么谈话他能接受，那其实他呢又会去想一下我刚才说出来的，所以说呢就是后来之后我们 escalation 的这种 situation 就变得比较少了，但是呢我当然也不能放弃这个 parenting，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的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比如说我们在聊天当中他就说你说的话我不感兴趣，他直接就这么说，我就很 awkward 的，后来我就把他当成 peer， 我说你可以用一个 mild 的方法来说，或者 distract， 这样很礼貌的把话题转来。哎，他现在就能接受这个，因为我说话的语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关系又到了他 通过一些事情发现妈妈是为他好，也有智慧，他就能够 respect 我的谈话。但是以前是做不到，只要一说他说 no advice 就这种。所以这个就是 time out 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我觉得特别强力推荐，特别是跟 teenager。 还有一个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老师说的这几个就是在我的亲子关系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比如说聆听对方反应，其实他有时候完全我觉得很委屈，我跟他说的是非常 minor， 然后就聊天，他突然就发疯一样的，然后就很生气，但实际上他是比如说别的 peer pressure， 或者是他有 deeper iceberg 下面的东西他的 concern， 但他小孩子他说不出来，而且他也不愿意说，或者是说他就是那个 moment 他就不，但是我以前没有 recognize 这个特点，就是说这个特点，所以说我后来当然也是另外的 resource， 就是说让我记这个日记，就是当有冲突的时候我就把日记记下来，把这个故事讲一下，然后我就那后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我还有一个good experience to share， 就是这个找特定制造安全环境和特定时间，是我跟我孩子是有 coffee time，就是我们星期六的这个早上，其实到中午这个时间大家睡个懒觉，然后我们就喝咖啡，这个是我们坚持了三年。那其实这个时间就是我们都设定好不当妈妈和 daughter， 就是我们就像 peer 一样，你可以随便聊什么，我也可以随便聊什么，就是那他就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定了这个路，这个就 work very well， 他就是我们有个 routine， 我有时候跟他想教导他或者我想提醒他的，只要不是紧急的我都会留到这个时间去，而且我就会想是用什么方法，因为有 enough time， 而且他也比较 relax 的时候，而且就是说我之前甚至我要讲什么要给他说什么，我要有个 draft， 我都要写列一个，然后再祷告才进行 coffee time， 我自己会祷告。我觉得这个就是只要缓一下真的是会 make a big difference。 还有就是有 routine 的跟孩子的沟通的时间，就是都很 relax， 刚才老师说的是 massage， 那我们的就是 coffee time， 因为他特别喜欢 Starbucks， 然后其实我不怎么喜欢 Starbucks， 但是为了跟他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吧，完了我就是说也 set， 但是 turn out very well， 所以这个是我两点的 sharing。
好，谢谢 Len， 这个建议是非常的好啊，就是说特别是在事先啊，这个我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夫妻之间或是跟孩子之间，跟这个事先先把这个 rule 先定出来，比如说发生冲突的我们怎么定，如果说像刚讲的暂停，你如果说我突然暂停离开，对方会很生气，所以我们事先先讲好，说我们两边一开始说发生那个的时候，我们自己先定出一个信号，你用嘴巴讲的也可以，你打个手势也可以，给一个是，就是说看到这个的时候这是我们两个 agree 的，我们暂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Len 是有跟我这个要求跟我 Zoom one on one， 所以我跟他在彼此在单独在谈的时候，他的女儿有从后面给我打，他有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儿，他的女儿也有在后面来跟我打招呼，所以可能也有在听，所以就是他们之间定出来的一个 coffee time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刚刚 Len 刚刚讲了好几点都是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跟孩子或是跟你的配偶或是甚至跟你的长辈，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先 set 出一个彼此之间的 agree 的这个 boundary， 然后 agree 的这个 rule， 然后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彼此就减少很多摩擦。好，谢谢 Len。 那还有没有有的人？
谢谢江老师。
我来分享一下吧。那个我感觉这个课其实刚开始我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就是解决问题的，然后听完了以后就大部分就是有关于婚姻这一堂婚姻的多一点，我差点就是有点想断掉不听了，但是我也有祷告，就是问神为什么要加入这个课程，但是我还是坚持听下来，但是我最后的感觉是真的我自己感觉的是受医治，就是过往的事情的伤害，我在这堂课里头的有的时候听课跟分享我得到了一部分的医治吧。然后就是说我其实就是说还是有一点是很 confusing 的，就是说 按常就是按正常来讲的话，夫妻关系当中最好双方都是基督徒，这是最理想的。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单方是基督徒，所以有的时候就很累。就是我要回想起过往的那个婚姻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累。然后就是说，当然就是按照圣经当中来讲，还是要不断的去努力去尝试。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很有可能不太切题的这个话题，我就觉得有一个很想说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万一真的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继续，或者是太累了，就是说放弃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神的爱。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过往经历当中就碰到，就是我当时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也有我有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坚定的去靠神，但是呢，我在最后的那个关键的时候，我是有听到一个声音，我有问过很多的就是属灵比我高的人的，我都跟他们说，但每个人给我的答复都不同，有的人说是撒旦的声音，但有的人说是神的声音，但我就是真真切切的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朵边上说，放开，连说三次，放手，你会很好，就是这个，就是，但是我听完以后，我是整个人就很舒服。然后后来我在这个事情发生完以后，我还遇到过两次预言，就是也是属灵高的。我一个预言是我认识的一个就是属灵长辈，他是当时知道我离婚离了，然后他跟我说，就是说在那个集会，就是在这种医治集会当中，我有做很多这种医治集会当中，他就突然抱着我说，他说你不要那个害怕，你会有另外一段婚姻。他没有说很多，就说了很简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属于长老级别的，我也从来没有跟他分享过。他也就是在医治当中，我就是属灵感觉很就是说很就是很想靠近他。然后我就靠近他以后，他就按手在我头上，就是说，他说你很好，在上帝的眼里头，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公主，很好，你什么都不要想。那我就是在听这些课以后，我有的时候就回想这些话，包括我当然也在反思我第一段婚姻当中，并不是说就像姜老师讲的，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双向的。我就在想我也有问题，但是我整个的回忆下来，我感觉就是说我真正要仰望，就是真正要跟随的还是上帝。我就感觉到真的就是不能因为有外界的一些东西来抵挡我去跟随神。而且就是自从我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感觉到我去向往神的时候，我得到的安慰真的是很多很多。然后就是圣灵带动的那种感觉，就是带动我做了很多事情，就觉得比原先的生活要相对性要好，而且就是改变，就是不单单是说夫妻之间的这种将来遇到或将来有可能也会再遇到的话，我肯定会比原先更好。但是就包括家庭，就包括我父亲，我现在有的时候也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统筹的吧，不管亲子也好，还是跟父母亲或者跟谁任何一个人，这个都是应该是相对应都可以利用的。我觉得也有改变跟医治。对，
谢谢你的分享。对，这个你在那个课程的回应到最下面有建议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说希望专门开一些什么样课程的，因为这个比如说讲过经过失婚的，然后在这个这是一个比较专门，不是，这是专门一个更 topic 兼容性的这个课题。那至于说是不是基督徒啊，当然是圣经里头也讲跟我们讲说不可同父，有的时候不可同父一轭，或者说我们讲白一点话，就是说中国人有常讲说门当户对，对不对？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你配偶不是一个信仰的当然可以，对，但是你就要知道说你要花更多的 effort， 这个你在结婚的第一天你就要有这个 realize。 那很多，但是 again 统计的资料是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离婚的比例是一样的，基督徒之间离婚的比率跟非基督徒离婚的比率是一模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对于婚姻的拦阻，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说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同一个信仰，这个时候很多觉得沟通起来会容易很多。 可是在于如果是一个同一个信仰里头，像刚刚班长讲的，他用圣经的话语，因为是同一个信仰，他更了解圣经的话语，他用圣经的话语来攻击你的时候，你有时候气得说那你干脆不要信好了。对，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准头的。那可不可以再婚，我也碰到我们的夫妻里头，因为我们做家庭事工，很多对于在再婚的以后有非常美满的婚姻的也有不少，就是说每个人经过那样子的痛苦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碰到过很多对非常珍惜他的第二个婚姻，我还有碰到过第三个婚姻的，他们都非常珍惜。所以说一定是说一口咬定的说，那我不管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可以。我就想说很多时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真的不愿意一把就是说打死了对方，就是说这个绝对不可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资格这个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带到神的面前来，在你祷告的时候，你真心诚意的祷告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对，那不同的人有时候跟你讲就是说你有时候听听就好了，对，自己知道你跟神的关系，那绝对不要说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反而跟神关系更远，那就不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啊。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
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师哈，等一下，因为我现在，在伦敦哈，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中国朋友哈，其实他们很想讲这些婚姻啊或者是家庭啊这些问题或者是相处的问题，有些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冲突啊什么的，那我就想说那他们想要找一些比较是生活化的课程，我是不是可以 把老师这个课程 pass 给他们呢？
百分之百的可以啊。事实上我过去十年的课程都在教会的这个在教会的这个装备课程下面，应该还有 link 在，我记得有一个 link 是可以，我不晓得，因为他们最近刚换了版，所以我现在新的版我还不熟悉，如果是旧的版，我以前就是说我有看过那所有旧的课程，开过去十年我开的课都在下面，都在下面。那却教会的课程你们都可以把 link pass 给他们，就是说都有录音，他们唯一看不到的就是这个 presentation 的 slide。 那有些 slide 的话有图片的我特别更小心，因为现在是我找来这些图片，我也不可能全部现在去找每一个 source 跟他们讲说要得到这个 authorization，所以我真正放上去讲义的时候我是把所有图片都拿掉的，我只留了一些文字方面的这个。对，那我偏偏我不是很喜欢把每件事情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常常写个就是一个 key point， 然后其他是用讲的方式，但是整个录音是在那里，所以他们你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就是把这个录音的 link 给他们，包括我过去开的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课程，都是在个人自我成长方面的，有的是情绪管理，有的是这种我讲的个人自我的 breakthrough， 也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我还有一些用，我还用 TED.com， 大家知道 TED.com 的演讲对不对？17分钟的，我用 TED.com 我也讲了一堂课，讲说怎么样去，它的里头我把最好的一些那些，为什么有些听了几千万人在听他一个演讲，那他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我又把分成了十种不同的 topic 也做了一堂这个课，所以大家你可以去，如果找得到你 more than welcome 去听听看一些过去。我有时候听到我自己十年以前教的课，我说我有那么风趣吗？我自己有时候一听我以前的讲课，我说糟糕，我现在可能是年纪大了，怎么讲话不像以前那么风趣，自己都觉得听听自己以前的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去找找看有没有啊。谢谢 Lisa。
那个老师有，我刚把那个 link 发到这个 chat 里，我就是在那个 link 里头找，听了你那个设计你的人生那个课以后才开始
好，那个刚刚应该是 Lina 在讲话，
对，
那个他把那个他又把这个link 送给大家， 他上了我一门叫做设计你的人生这门课程，然后是教你怎么样去帮你自己，不管你现在是，很多人说我要退休了，我前头到底计划是什么，或者说你真的二三十岁，不管你在什么阶段，这是一门 Stanford 的教授开的课程。那他是 Industrial Design 的设计师，他把这个我自己也是工业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所以我特别看了那个，我基本上不用读他书我都知道，可以把那个内容可以变出来。所以那门课就是教你怎么样让用 Industrial Design 的设计产品的那种观念可以去怎么样去应用到设计你的人生，那个是蛮有意思的一门课，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这门课呢，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职场工作坊，职场工作坊里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有好些 topic， 其中我记得邵阳弟兄，他是我这个广播节目其实也是我们四个弟兄的主讲之一，我记得他有开那门课，那他是更专业的，因为他是当初在教会开那门，是在教会的开那门课的时候，教会应该是灵粮神学院在开那门课的时候，那个是外国的教授，他是负责翻译的，所以他翻译完以后，他就把那个题目拿过来，他就开在这个职场工作坊开了这门课。那我是因为我并没有去，我也没有向他要他的 slides， 所以我全部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准备起来。对，所以那门课也还可以。
江老师，我正在上这门课，在那个 CGW， 现在是 Jacqueline Coach 在教。
哦，是 Jacqueline， OK。
对，我们在读一本书 ，Design Your Life。
Designing Your Life， 对对对 ，Jacqueline 是，对，他我也教过一次这个职场工作坊，然后他那时候也是跟我两个都是第一次上开始，就是职场工作坊一开始我是有参加，但是我后来实在太忙了，所以第二任他就找了我太太，那我太太跟我两个其实都很忙，因为我们是区牧，所以很多时候时间要照顾8个小组，所以后来再过来我们就没有参加了。但是那些课程包括 communication 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那些你知道吗，那些职场的弟兄他们很多 position 都是很高，他们愿意花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你不要轻看那些课程，真的是可以很值得学习，甚至跟他们私下的 one on one 问你 personal 的问题都是非常好。我自己因为是在全福会还有职场的弟兄们，他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因为上了那些 communication， 他们职场的上面的他们都有很好的 feedback， 有人当了 manager， 有人往上走，就是说学到不少很实际的东西。
是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而且是教你怎么在职场做 Christian， 因为我们有很多在职场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怎么是 in God's view it's good、所以我觉得特别难得能发现有职场的 Christian 的这样的教导。我这是第二次参加了已经。
好，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有空的人再继续分享，有的人想下去的也就可以了。那我反正还是一样，这个先谢谢大家这次，特别是每个来的1到8堂课大家都在这里，如果来了7次以上的教会的这个装备中心会给大家发一个，会 email 给你们一个，就是整个完成课程的一个，我不晓得是奖状还是什么，他们有他们的作业的方式啊。我带大家做个结束祷告。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一起来上完了这8堂当冲突来教的那个课程，真是孩子在这里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有所得着，也祝福他们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头，当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有非常美好的夫妻关系，有非常美好的亲子关系，让我们在这过程里头，我们是愿意成为一个受教的器皿，是吧？求你来打碎我们，来破碎我们，我们愿意变成那个陶土，你重新捏造我们，里头充满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前面的道路，真是为此我们来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